周树人受陶成章的委托，进四明山劝王金发出山，参加光复浙江的起义活动。但周树人心里头没底，一边往山里走着，一边跟护送他那个小伙子闲谈，从中呢好多了解一下王金发的情况。当问到这个小伙儿，王金发是好人还是歹人，一开始啊这小伙不敢说，后来看了看，空山寂静，寺外无人，这小伙这胆子这才壮起来。尽管如此，他还靠近周树人，压低了声音。我说先生，要说王大爷那得说是好人呐，别看他落草为寇了，靠着抢夺为生，但是他不胡抢啊，对待穷苦人不但不抢，相反还给救济，他打富济贫了。自从到了四明山，可没短了做好事啊，这方圆数百里提到王大爷的名字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穷苦人鼓掌欢迎，有钱的人恨他怕他的要命，所以说他是个好人。不过呢，这话又说回来了，可是王大爷也有不加检点的地方，比如说他爱玩弄女人，凡是他相中的女子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啊，想什么办法也得琢磨到手。就这一点上啊，大家不太赞成。另外呢，他嗜酒如命，喝醉了就耍酒疯，可那时候他头脑就不清醒了，好人歹人他是一起杀呀。就为了这件事情，他做了很多对不起乡亲的事儿，所以有人呢背后也骂他。您问我他是好人还是歹人呢，我只能说他是个好坏人。周树人听完乐了，还从来没听说过好坏人这个名词。好啊，那么你对王金发是什么印象呢？我赞成，那是英雄，了不起的人物，但是我觉着人无完人，对对不对呢？金无足赤，这个难免呢办点错事儿。总而言之，人家是堂堂的革命党，是了不起的草莽英雄，就这一点来说我非常赞成。哎，两个人边走边谈，这时拐过一道山弯，在对面有两座大山拦路，这两座山中间有一道山沟，看这样子能有1000多米长吧。等到了这儿了，这小伙子吓得不敢言语了，告诉周树人快从驴上下来，到地方了，到地方了。周树人一片腿从毛驴上跳下来，牵着驴俩人并肩往前走。可刚到山口这儿，就从两旁的树丛当中，噌噌噌噌，粗 窜出七八条彪形大汉，背后背着大刀，手里都提着盒子炮。站住，不准往前来，站住。把周树人先生吓得一哆嗦，那个小伙计倒没害怕，回过头对周树人说，先生您等等，我跟他们打个招呼。这小伙边往前走边吵吵，哎，各位老大不要误会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我是从东升茶社来的，我是从仙岩镇来的。一边说着，他一边往前走，就来到这几条大汉的近前，把暗号就对上了。这几条大汉点了点头，
好吧，既然这样，请把这位先生领过来吧。
这小伙计答应一声，回去告诉了周树人，牵着毛驴来到山口。这大汉当中有个当头子的，冲着周树人点了点头，
周先生对不起，到了我们这儿了得听我们的，那我们的规矩办，您受点委屈吧。
说着从怀里伸手拽出块青布来，把周树人的俩眼就给蒙上了，这叫戴蒙眼儿。蒙好了之后，又在身上搜了搜，发现身上没有武器，这才把周树人周的驴背上，照样往前走。您看这人要没眼睛啊，那可太痛苦了。把眼睛一蒙，顿时觉得天旋地转，辨不清东北南西呀。呼啦巴秃的走了挺长一段时间，就觉着往这拐往那拐，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。周树人估摸着能有两个小时左右了吧，就听见前边有人说话，
我老五了，怎么回事
啊？山外头来人了，要见咱们老大。
是吗？
哎呦，什么事儿派来人了？那我哪清楚，我没敢问呢。人家带了一封信，要亲笔交给咱们老大。那请过来，请过来吧。说着，这毛驴就站住了。那几条大汉把周树人从毛驴上周下来，把头上勒的青纱罩给解开了。好半天，周树人眼睛这才恢复了正常，仔细一看，到了一所庄宅的前边。他真不敢想象，在自鸣山的大山之中，居然有这么漂亮阔气的宅子。广亮的大门，走马的门楼，上马石下马石双斗的旗杆，十三凳汉白玉的台阶，大门开着，门洞里边有两条红油漆的长板凳，在板凳上坐着十几条大汉，穿衣不整，戴帽歪斜，都是背后背刀斜插盒子炮。看这样这个庄宅啊，方圆占地也能有十亩大小啊。说句粗话，这就是贼窑，也就是贼窝子。周树人心里头这么胡琢磨着，有人到里边送信，时间不大，出了一个小个，这小个在30岁挂零，留着断梁胡须，头上戴着缎子帽垫儿，红疙瘩顶，短衣襟小打扮，动作灵巧，后边还跟着几个保镖，一看就是个负责人。 这人来到周树人近前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半天，往后退了两步，一抱拳：“您就是周树人周先生吗？”“
啊，不错，是我。”“
您来到这儿要见我们老大？”“
正是，我要求见王金发，王头领。”“
好好，欢迎欢迎。我们老大现在有事儿，不能出来亲自迎接。
哎呀，我们表示遗憾，
您随我来。”说着话往里相让，还十分客气。那小毛驴和那小伙计自然有人带下去，怎么招待咱不必说。单说周树人迈步进了院里，一瞅这头层院子漂亮，游廊爆煞，金碧辉煌啊。周树人就知道，甭问，这所庄宅不定是哪一朝哪一代留下的山中别墅，就冲王金发，他绝不能拿大笔银子在这修个住宅。看这古香古色的样子，这也是一所古迹啊。他顺着正中的甬路进了前厅了，进屋一看，呵，摆设漂亮，楠木雕刻的桌椅上头都有厚厚的毡垫，周树人坐下，有人泡茶。这个小头头一笑：“周先生，在下我姓卢，我叫卢六，你有事的话您就管我叫声老六就可以了，我现在就去给您回禀，您少坐片刻。”“对不起对不起。”“
哦，你忙着。”
周树人说完了，在这品着茶，这位送信儿去了。哎呀，周树人心里头反来覆去的思索呀，我怎么能到这个地方来呢？这简直跟小说上说的故事一样，我要把这些素材都集中起来，将来保证能写一本精彩的侠义小说。他心里正想着，那个叫卢六的回来了。“嘿，周先生，您久等了，我们大爷有请，您随我来。”周树人站起来，把长衫掸了掸，把头理了理，见人嘛，身上得干净利落，跟在卢六的身后往后走，穿过四道宅院，进了后厅。还没等进屋呢，周树人就听见这屋里是大吵大嚷，大笑大叫，恨不能把房盖都给鼓起来。提鼻子一闻，一股烈酒味是直刺鼻孔。上了台阶，一进屋，映入周树人眼帘的这些怪现象简直不堪入目，正人君子都没法睁眼。这后厅也十分宽敞，上面一拉六，挂着八盏美孚灯，照得锃明刷亮。地上铺着地毯，转圈既有沙发也有太师椅，中不中西不西。可地当中呢，放着三张圆桌面，围坐着男女三十多人，有一半男的，有一半女的。尤其这些女子近似裸体，穿没穿衣服周树人都不愿意看，把脸就背过去了。再看这些男人，歪戴帽子，斜瞪眼，闪披着衣服，干脆有的就脱了光膀子，跟这些女人搂搂抱抱，亲亲啃啃，说了一些阴词浪语呀。正中央有一把太师高脚椅， 坐着一个人，这人呢30出头，个还不算太高，在1米7左右吧，宽宽的肩膀，厚厚的胸脯，好像扣俩大碗相似，露着护心毛，赤金的兜兜链，葱心绿的兜兜，外边穿着白绸子小褂，13太保的纽派不计是敞胸露怀，高高挽着袖面。再看左边的手背上绣着一条龙，右边的手背上绣着一只虎，这10个手指上黄澄澄沉甸甸，戴的都是金戒指，可能有俩戒指上面还镶的是宝石。他这一晃悠闪闪发光，这人是白脸，宽宽的脑门，四方的下巴，留着黑胡，人长得不难看，但是这鼻子有点特殊，挺端正的鼻子，鼻梁凸起，显着大头朝下往里拍，勾了一下，就这样给相貌平添了凶恶。咱们常说这个人呢鹰鼻耀眼，哎，就这意思。辫子他没剪，在脑袋顶上盘着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，每个男人的背后都插着一把折纸扇，这就说明他们都是洪门的弟兄。那个叫卢六的哈着腰来到王金发近前，就这大鹰钩鼻子低声下气，大哥，周先生请来了。这王金发怀里抱着2个年轻的女子，正在这胡闹呢，听卢六说完了，他毫不介意的往下巴看了一眼，哎，来了就好，别说废话，加把椅子，让他先给我喝。哎哎，加的吃碟酒杯筷子，搬了把椅子，这卢六又过来了。周先生，我们大哥说了，有话慢慢说，先请您吃饭，那不，座位都给您准备好了。周树人多咱见过这个，人家是堂堂的正人君子，酒色不贪的，都觉得有点恶心，恨不能翻肠嚼肚，这就要吐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心说怪不得那个年轻人告诉我，王金发又是歹人又是好人，他是个好坏人呢，贪淫好色，嗜酒如命，今日一见是果真不假。30多岁的人呐、啊，你就沉湎于酒色，自暴自弃，你还有点人味没有？我要早知道你是这么一种人，我绝不进四明山。我来到这屋里，脏了我的鞋底儿，熏脏了我的身体。周树人那也是血性的男子，火往上撞，把袖子一甩，是转身就走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一直回到前院。那卢六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在后头一直跟着。哎，周先生留步，周先生留步，你怎么了？
老六，麻烦你辛苦一趟，把刚才送我那个年轻的小伙子找来。把我骑的毛驴牵来，我要告辞。
哎哎，怎么一句话没说就要走啊？啊啊！哈哈哈哈，我明白了，您有点生气了吧？实不相瞒，我们大哥就是这脾气。你别看表面，那个人办事是嘁哧咔嚓呀。既然您不累喝酒，不愿意上后院去，那么不如到别的屋您先歇一会儿， 等我们大哥喝完了酒再谈公事，您看怎么样？
不，我马上就走。
哎呀，这玩意您走不走的我说了不算呢。好吧，您先少坐片刻，我去请示请示。
卢六一转身奔后院，好半天他就回来了。
周先生，方才请示我们大哥了，大哥那意思不能放您走，您远路而来是客人，说既然您不乐意吃喝，这样吧，您今儿晚上委屈委屈就住到山上，明儿早再送您出山。来人，请周先生下去休息。
这也不征得周树人的同意，进来几个人架起周树人往外就走，当然也没离开这个院。在东北方向有个小跨院，把门推开，把他架在里边，里边有三间小房，等进了屋一看，哎，收拾点非常干净。迎着门是一张二人床，挂着蚊帐。这蚊帐没有可不行，这地方蚊子成灾呀、啊，没这玩意儿保护着，就得叫蚊子吃了。被褥，他刷新刷新的，桌子、椅子、茶几，应用之物应有尽有。这卢六用手一指，周先生，您看这屋怎么样？您请坐，请坐。今天晚上委屈您了，您就得在这儿过夜了。我们大哥说的明白，他抽开时间一定前来拜会啊。来来来，准备点心。 有人提进个食盒来，轻轻放到旁边，把食盒盖揭开，取出几盘点心。鲁迅一看，都是名贵的点心，把好茶叶拿出来给沏的水。一切准备完了，卢六往后退了几步。既然这样，周先生恕不奉陪，我还有点事儿啊，再见再见。咣当一关门，他走了。
可周树人这火这个大呀，
心说你们干什么？莫非要拿我当人质，把我软禁起来不成？住不住我说了算呢。哎呀，跟这组人真没有办法，不然的话怎么叫土匪呢？一开始火挺大，后来他这火渐渐就消了，自己暗叫自己的名字，周树人，你白活了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五行八作，三教九流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能一般长。你不是经常说要体验生活吗？这不是最好体验生活的机会吗？你还抱怨什么呢？跟这草莽人打交道别有兴趣，对本身来讲有利而无弊。再者一说，我受陶老委托来顺说王金发，倘若我要意气用事离开四明山，见着陶老我说些什么呢？哎，我怎么耍个小孩子脾气了？事到如今，我就听之任之，看你王金发把周某人如之何。想到这，舒舒服服吃了几块点心，就着茶水一看呢，旁边有书架子，上的摆着几本书。他信手抽出了一本，翻开一看呢，还是金圣叹批的《水浒传》。反正待着也没事，他就一篇一篇的翻阅，消磨时光。哎，正在这么时候，门一开，灯光一闪，走进一个小伙来。周树人以为天快黑了，可能给我送灯来了，所以也没介意。奇怪的是，这小伙把灯放到八仙桌上，站到周树人身边垂手四立，他不走了。周树人看了几篇，把书合上， 扭回头借灯光观看，这才看清楚，这小伙不大，也就15、16岁，长得这个头，这腰条，这五官，简直太美了。说大姑娘好看，赶不上这小孩，那真是挑了又挑，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剪了又剪，不定从多少男孩子之中挑出这么俊美的人。一条大辫油光灿亮，梳得整整齐齐，垂于后背，穿绸果缎，光彩照人。由于跟周树人离得近，这男孩子身上还打了不少香水，简直是香味刺鼻呀。周树人一皱眉，你是干什么的
啊？我奉王大爷所差，我服侍周先生来的。
我用不着什么服侍，退了出去。这一句话不要紧，这小伙扑通给周树人跪下。先生，你不能撵我走，先生，你要撵我出去，王大爷发了脾气，非活活把我打死不可。
哦，这是为什么？周先生，您是有学问的人，听说您留学东洋，还到欧美各国去过，难道我是个什么人，您还不清楚吗？
我弄不懂你究竟是什么人。
哎呀，先生，您听我道来。